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28首。慈父责任以及诸位兄姐平安。小弟今天晚上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五节。那我们可以先翻盖到四世纪第一章，好，就做个记号，我们上会一直来翻到这里。那从以色列民征服，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经过，我们来学习选民如果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就得到胜利和祝福，如果不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偏离真理的道路，就会失败受苦难折磨。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经过无数的这些艰难考验，但是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发现，只要选民可以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可以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一次失败受苦都是因为选民不能够完全来顺服神的带领，那结果当然就是自讨苦吃。我们都知道神虽然有全能来成就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却给选民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完全顺服神，我们就蒙恩得福。如果我们选择部分的顺服，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来顺服，或者是背逆神，那就按着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后果来承受相对的苦难。我们从以色列民40年旷野的漂流中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40年的教训并没有让以色列民学会完全顺服的功课。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又再犯了一样的错误，那结果就是进入了四世纪这400年很混乱的黑暗历史。所以今天小弟想说，我们就从这一段历史的教训中来找出一些值得我们末世选民可以学习和警醒的地方。我们首先一起来读圣经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20节，我们先一起用国语来读。 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塞、亚希曼、达马、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火。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火，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同他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安，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侍境，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侍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侍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阿们。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段圣经讲到犹大支派，也包含西缅支派在征服迦南的经过。那从四世纪里面，对犹大支派包含西缅支派可以说是比较正面的评论。那在这段圣经里面用了7件事情来记载犹大支派征服迦南地的成功，就是第3节到第7节讲到他们击败迦南人与比利洗人，第8节攻取耶路撒冷，第9节到第10节征服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11节到15节攻取底壁，16节与基尼人在亚拉德地区居住，17节击杀住在洗法的迦南人，18节征服加萨、亚实基伦、以格伦与其侍境。那在19节到20节做了个结论，就是犹大他们赶出了在迦南地这些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那从这段圣经有没有看到犹大支派包含西缅他们 在征服迦南的这个经过，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祷告。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民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神在这里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从四世纪中第一句话一开始就是用祷告作为开始，所以这是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当百姓陷入危机的时候，能够愿意向神来呼求，神就会乐意赐下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犹大支派，将我们的人生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都能够放在祷告中来祈求神的带领，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来领受神的恩典呢？然后在第七节这里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亚多尼比色，说到他曾经砍断70个王的这个手脚的大拇指，所以可以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狠角色，他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击败的，他击败了70个王，而且把他们手脚的大拇指都砍断。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犹大支派他们愿意来祷告求神带领，所以神让他们击败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亚多尼比色，并且能够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让这个亚多尼比色体认到神按着他所行的恶来报应他。那亚多尼比色对我们末世的选民来说，就好像这个世代的这个罪恶一样，他是如此的强大，有时候觉得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所无法抗衡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犹大支派一样，我们也愿意谦卑祷告求神带领，神就要让我们战胜这个世代的罪恶，并且要按着他们所做的恶行来报应他们。那么亚多尼比色的下场对我们末世的选民也是一个警惕啊。这个末世的罪恶虽然很强大，但是终究他必定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结果当然就是自食恶果，照着自己所行的恶来接受报应。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看到这些行恶的人亨通甚至欺压我们，就好像亚多尼比色一样，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像犹大支派一样我们愿意来祷告，愿意求神来带领我们靠着主来坚强得胜，直到战胜这个罪恶为止呢？还是我们会选择屈服在这一股力量之下，甚至跟他们同流合污，来享受这股邪恶的力量所带来迷人的利益，就像亚多尼比色一样，他能够砍断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旧约800页，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阿们。事情的过程不重要，结局好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从亚多尼比色的下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警惕。那眼前所看到的短暂的利益虽然很迷人，它是这么的强大，这么的恶劣，它可以击败70个王，砍断他们手脚的大拇指，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环抱己身，自食恶果。所以这也是我们末世选民应当要慎思明辨的。接着我们看回来四世纪，犹大支派第二个成功的原因就是顺服。在第八节有提到，犹大攻打耶路撒冷，用刀杀了城内的人， 并且放火烧城。面对这些凶恶的迦南人，神吩咐其中还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存留，要将他们立即的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来教导以色列民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敬拜偶像所行的，那以致以色列民因此来得罪真神。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章242页，生命记二十章16节到18节，242页，16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视你为业，其中还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生命记这里的记载，也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软弱了。所以当犹大支派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将迦南人完全灭绝净尽，神就带领他们，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战胜敌人。那我们再看回来士师记，其实犹大支派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他仍然有一些事情是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导致犹大支派后来的失败。我们来看一下犹大支派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神。我们看到当犹大求问神的时候，在一开始士师记一开始，犹大求问神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呢？神在这里说犹大当先上去，但是犹大对神的应许并没有带着十足的信心，所以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他邀请了他的兄弟西缅跟他同盟，神已经答应他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信心，还要找一个西缅来助权。那这个就如同在士师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士师记第四章，士师记第四章的第6节到第9节，好，我们来看这里记载的这个巴拉。第6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第9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从这段圣经记载我们就看到了，女士师底波拉她告诉这个巴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吩咐你率军去跟西西拉征战，而且神已经要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但是巴拉他信心不足啊，他说，你如果和我同去我就去，你如果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了。所以底波拉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啊，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心的重要。神已经应允要将敌人交在巴拉的手中，结果巴拉的选择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顺服，所以这个荣耀到最后就归给一个女人了。小弟不是轻视女人，大家不要误会，只是说以当时的环境，巴拉他是一个很勇壮的将领，那对这样的结果来说，荣耀反而变成羞辱。他是带军的将领，是一个勇壮的将领，结果荣耀反而归给女士师底波拉。这个就是一种荣耀反而成了羞辱。 这就是一种他错误选择的结果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犹大他们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顺服。好，我们看回来四世纪第一章，在第四节到第五节有提到，当神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那又在那里遇见了这个狠角色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击败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但是以色列民并没有完全遵守神所吩咐他们的，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说，他们拿住亚多尼比色，但是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将他灭绝净尽，只是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这是仿效迦南人的风俗。为什么砍掉大拇指？就是把敌人手脚的大拇指砍掉，表示把他掌管权力的这个手指给砍掉了，就是表示说夺取他权力的一种胜利。这就是以色列民的选择，神要他们将迦南人灭绝净尽，他们却随从这种迦南人的风俗啊，把抓来把他手脚大拇指砍掉就好了，所以就为他们自己这种错误的选择付出了相对的代价。又我们又看到在19节提到说，犹大不能将迦南人完全赶出，因为他们有铁车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在当时，因为他们是进了迦南地，一路这样从旷野走来，当然他缺乏铁器铁车对他们而言就犹如现在战车对我们一样，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没有错。铁车虽然很强大，但是只要他们愿意靠神，铁车又有什么问题？所以以色列民惧怕这些铁车武力的强大，所以他们选择妥协。那事实上我们就发现，问题的症结点并不在于以色列民没有铁车，而在于他们不愿意完全听从神的话，对神没有信心。好，我们都知道神是宇宙的主宰，只要愿意听神的话，他就会帮助我们选民战胜困难，将强大的迦南人完全赶出去了。好，就像在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四章，四世纪第四章13节，302页，13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15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我们好，这里就看出来，西西拉虽然有铁车900辆，战车900辆，但是虽然很强盛，虽然非常强盛，但是因为耶和华领军啊，在这些以色列民前头，耶和华走在以色列民的前头，所以西西拉就这样被打败了，就这样被打败了。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17章285页，约书亚记17章18节，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对约瑟家说，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然很强盛，但是只要靠神，你们也能够把他赶出去。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将迦南人完全赶出去，重点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当然没有办法靠神胜过困难。 我们常常也会认为自己是很软弱，很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我能够挑选一部分来顺服神的话语，我已经算是不错的信徒了，不错的选民了。但是神要我们是完全顺服，就如同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的美好榜样一样。所以他假使我们也愿意来学习完全的顺服，能够分别为圣，可以将这些外邦的世俗文化、末世的罪恶潮流都灭绝净尽，专一的爱神，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就像在这个第一章的二十节这里提到的说，加勒在希伯伦赶出亚纳族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亚纳族的记载。我们看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180页，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180页。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读这段圣经，可能就是一个文字上的感觉哦，蚱蜢蚱蜢。小弟看过一些相片，但是那可能还需要再求证了，所以我不拿来给大家看，我形容就好。就是有考古学家他们发现，他们找到一堆骨头，那个骨头就是挖出来的骨头，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骨头的形状。那这个相片让人震撼的原因是，那个考古的人站在那一堆骨头前面，真的像蚱蜢一样。好，那个相片，但是那个听说还有争议啊，所以小弟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那个感觉就是像那样，所以我们当在读这段经就像蚱蜢一样，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你感觉到你看到那个人巨大到你自己好像蚱蜢一样，那个震撼的效果，就是小弟看过那个相片，觉得还蛮震撼的。所以小弟可以想出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当时会被这亚纳族人吓坏的原因呢？那个真的那么高大？大概是我们我这样评估，大概至少有我们的三倍到五倍大，至少三倍以上。那个身高和宽，大概至少有三倍以上，那么的高大，那难怪以色列民会吓坏。所以亚纳族是这么强悍的伟人，但是我们看到加勒，他凭着信心靠神带领，仍然将这个这么可怕的亚纳族人赶出去啊。好，所以对选民来说，相信和完全顺服就是得胜的关键。好，我们接着再看回来四世纪，我们从二十一节来读到第二章第五节。四世纪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在赫人之地往赫人之地去了，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苦苦的人。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亚伯格与利禾的居民。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成了苦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杀兵。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苦苦的人。亚摩利人的边境是从厄拉宾坡从希拉而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的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阿们。四支祭对后面这其他的五支派所写的都是比较负面的评论。在二十一节提到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么接着就是约瑟家，就是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那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提到以法莲征服的伯特利，他们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和他们同在。所以当他们差人去窥探这个伯特利的时候，窥探的人找到一个人为他带路，那他们战胜了以后就恩待这个人，将那个人和他全家都放走。那个人就往赫人的地去，筑了一座城，又再次起名叫路斯。那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看出了以色列民他们跟外邦人立约，他们忠贞的程度超过跟神立约的程度。神跟他们立约要将迦南人毁灭净尽，但是他们没有做到。那结果让外邦人因为一个外邦人帮他们领路，就让应答应他，又让这个外邦人在这个应许之地再重新筑了一座城。所以这也为以色列民日后逐渐腐化种下了一个祸根。那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提到马拿西没有征服伯善、他纳、多尔、以伯莲、米基多这五个地方。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征服基色。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讲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都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最后只好和迦南人共同居住。那这也看出，从这里看出以色列民的软弱，他们对人的忠贞的程度胜过对神忠贞的程度。那接着我们来看他们没有办法将迦南人完全赶出的原因。以色列民是带着神的应许来进入迦南地，却没有听从神的话，将迦南人灭绝净尽，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完全占领迦南地，最后只好和迦南人共同来生存。那我们在一章的二十九节三十节看到，起初是迦南人在以色列民住在以色列民中间， 那到了32节、33节以后，就变成以色列民住在迦南人中间。这个转变代表以色列民妥协了，最后受迦南人的影响，最逐渐的被迦南人同化。所以就像我们在末世的选民一样，我们是选择要去导正这个世界罪恶的潮流呢，还是这个世界邪恶的潮流不断的影响我们，到最后同化我们呢？好，就端看我们如何去选择。那为什么以色列民没有办法将迦南人完全赶出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再看28节提到说，马拉西使迦南人做苦工。30节、33节、35节都提到西布伦、拿弗他利与约瑟家都使迦南人成为苦苦的人。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减轻自己劳动力的负担。这个在农业社会这个劳动力是非常迷人的利益，会让人难以拒绝，会让人难以拒绝。尤其是以色列民，他们从旷野流浪，就像游牧一样，进入迦南地，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的生活。所以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取得，对他们来讲是很迷人的利益。另外，这个苦苦的制度其实也是迦南人的文化。那以色列民又是效法迦南人的文化，所以他们也让迦南人成为苦苦的人。那么苦苦的人做什么呢？苦苦的男人要为人家耕田、收割庄稼、打造这些器械；苦苦的女人要制作香膏、要做饭、要烤饼。这是当时的迦南人的风俗。那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以后，我们都知道玛纳就不再降下了，所以他们就从游牧的生活转变成农业的生活。那或许因为以色列民，因为他是从游牧进入农业的生活，所以他对这些农耕的技术不太熟练，加上这个农耕要付出许多的劳动力，所以在他们心里实在不是很愿意将迦南人完全赶出去。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迦南人那里得到农耕的技术，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苦苦的迦南人来分担他们的劳动力。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迷人的诱因。但是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来看，这是刚刚讲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人的利益来看这件事情。但是第二章一节二节讲到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说他不废弃与选民所立的约，所以选民也不可与迦南地的居民立约。那神要他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是选民他们的选择是不听从神的话，因为为了眼前这个很迷人的利益，选择违背神的吩咐，所以最后也为自己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所以从这一段圣经讲，我们看出整个问题的症结点是在于我们不愿意完全听从神的话，不愿意对神有信心，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靠神来胜过困难。当人违背神的命令，咒诅就会临到人的身上。所以在2章3-5节，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就必做你们的网罗。肋下的荆棘，这个肋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提过，这肋下这个地方其实是很软弱的地方。小弟两年前这个长那个带状疱疹，就是我们生的胚爪，就刚好长在这个位置，就是肋下的位置。那这个麻烦的是，就是它外表就是那个皮肤的起疹子很快可以痊愈，你如果擦药吃药，但是里面那个神经痛如果小弟妹大概痛了半年，而且那个痛真的很痛，就是如果你在走路，它瞬间就是那个感觉就像被电到一样，就是瞬间那个神经的很痛，就刺痛那个位置，那就会瞬间突然整个人好像要瘫下去，这样很痛，就是那个神经的那种刺痛，我很难形容，但是你如果痛过你就知道那真的很痛。所以肋下的荆棘，小队看到这一段时间就想到那时候，那个真的很痛。 你想想看，那个荆棘放在热下还受得了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民说这话的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波津就是哭泣的意思。所以当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最后被神咒诅，只有用哭泣来表达痛苦。因为以色列民没有将这些迦南人完全赶出迦南地，所以后来就和迦南人一起生活，其实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就被迦南人同化了。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三章的第五节，300页，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第六节，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第八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8年。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一方面因为跟迦南人混居在一起，所以一方面跟他们通婚，我们都知道近前的跟不近前的结婚，所以没有办法养育生育近前的后代，这是第一个得罪神的地方。再来他们又跟随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犯罪得罪神，最终神的惩罚就临到选民身上，他们就被仇敌攻击和逼迫。那就像我们末世的选民生活在今天罪恶的末世，我们就像以色列民生活在迦南地一样，以色列民没有办法将迦南人完全赶出迦南地，被迦南人同化，所以才会犯罪得罪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这些罪末世邪恶的潮流完全赶出我们的心中，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被罪恶的潮流同化，我们进而就去犯罪得罪神，那神也会将我们交在仇敌魔鬼的手中，那我们就会像以色列民在波津一样，只有用哭来表达我们的痛苦。最后再来看一个支派，在四世纪的一章的34节到35节讲到但支派。那四世纪对但支派的瞄准可以说是非常负面的，因为但支派可以说是这里面所讲到所有支派中最失败的一个支派。他们不但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在34节到35节甚至提到他们说软弱到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不容许他们下到平原，而且亚摩利人就执意的住在他们想要住的地方。所以你从神对他们的应许看到这段圣经会觉得很可悲，因为这里亚摩利人完全反客为主，因为神是要将这块土地赐给但支派，但是是但支派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住哪里必须让这个反客为主的亚摩利人来决定他们住在哪里，是实在很可怜。那到了4世纪13章，我们看到四世纪最后一位士师参孙，他就是出自但支派。但是从13章的记载，我们看到了到了参孙当士师的时候，但支派的人还是居住在自己的土地索拉上面，还是没有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土地。甚至到了4世纪18章一样，他们还在寻地居住。我们看一下4世纪18章第1节，322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这就是但支派的下场。我们都知道参孙是四世纪最后一位士师，整个四世纪的历史有400年，所以可见但支派在这400年中一直过着被迦南人欺侮压迫的生活。那为什么神的选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带领， 没有办法靠神战胜敌人，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屈服在迦南人强大的势力之下，没有将他们完全赶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被他们同化，终究就被引诱犯罪得罪神，就为他们自己错误的选择付出相对的代价。那末世的选民就像迦南地的以色列民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末世邪恶潮流从我们心中灭绝净尽，完全的赶出去，那么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跟这个罪恶的潮流生活在一起，甚至被同化。那只要稍微不谨慎，我们可能就会犯罪得罪神，那就会像当时的这些以色列民一样，为自己错误的选择付出相对的代价。所以从这段血泪历史的教训，这是值得我们可以好好深思与学习的。那从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这段经过，我们会看到南方的犹大支派，包含西缅支派，说起来算是比较成功的，而北方的各支派可以说是失败的很彻底的。那当然这也预告了未来以色列王国的分裂。那你看南朝的犹大虽然只有两个支派，北朝的以色列有十个支派，但是南朝的犹大竟然可以称比以色列还久，以色列国灭亡以后他们还继续存在了100多年，所以这也看出他们在信仰上的表现，神带领他们。所以从他们在迦南地的表现我们就看出来，北方的十个支派因为对神比较没有信心，他们选择对来跟迦南人妥协，所以当然就被神弃绝。所以在我们人的眼中看起来，北朝十个支派是比较强大的，南朝只有两个支派是比较软弱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不一样，一个比较愿意顺服神，一个 不愿意顺服神，结果这个人眼中强大的国反而先败亡了，就是因为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从这一段圣经我们也学习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信仰的堕落它不是马上变坏的，而是逐渐的变坏。就好像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经过一样，在一开始的犹大支派他们是没有和迦南人同住，那但是到了慢慢的是迦南人进到以色列人中间，以迦南人住在以色列民中间，那到最后竟然变成以色列民住在迦南人中间，这整个的演变过程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的。那最后已经变成以色列民住在迦南中间，你就被包围了，那最后以色列民就会被引诱去犯罪。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也学习到，罪恶就像面笑一样，最后会让全团面都花起来，所以这也让我们学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末世中间，我们要避免受外邦人同化，造成我们教会世俗化。我们要向以色列民就像不是我们要向，就像以色列民在迦南地与迦南人妥协一样，那这样最终我们会为自己错误的选择去付出相对的代价。所以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不断的灵修让我们都能够有充足的属灵智慧，可以明辨是非，不被罪恶的潮流迷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走偏道路，成为主的精兵坚守我们的信仰直到得救。感谢神，我们晚上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
别无他路，要在中